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请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路，让我们的脚今年能够走在讨你喜悦的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道的开始，让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在一个新年的开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恰当的问题。问题就是在2020年，你要把哪些事放在优先的位置？在这个新年，你要把哪些事放在这个，放在优先的位置？我估计我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想了这个问题，有可能也有人已经立下了一些 flag， 已经下了一些新年的决心。某些人下了决心减肥或者健身，他们希望在这个新年会有一个更苗条的一个姿态身体，一个更健康的身体。可能还有一些人打算在这个新年更好的来管理他们的财产，花小钱办大事，好好投资他们的钱。此外，还有可能有一些人准备开始新的爱好，或者给自己指定新的工作或者学习目标。你呢？你在这个新年有准备把哪些事情放在优先？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整理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的生活？在接下来三个礼拜，三个主日，我们要查考哈该书，我们会发现哈该书的信息就是让神的子民正确地安排他们的生活的目标，让他们把正确的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所以我们在新年的开始一起学习这本书哈该书是很恰当的。我们会发现神接着哈该所传达的主要的信息是建造我的殿，建造我的殿。神要 让他的子民把神以及建造神的圣殿，他的殿宇的施工放在优先的位置。在聆听这个系列讲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思考如何把正确的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把神和他的施工放在优先的位置。其实哈该这本书记载了四个星期，虽然是三个主日，但是是四个星期，可以叫做神谕，四个神谕。这四个神谕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让神的子民开始和继续建造神的殿。我们今天要查考第一个神谕，就是哈该书的第一章。正如单章上面写的那样，第一个神谕的信息是，主要信息是说，现在是优先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了。那让我们现在来查考经文，首先来了解哈该这个先知的信息，让我们在听讲到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打开圣经，也用单章上面的标题，以便能够更好的听讲到。其实在单章上面你会看到一个时间线，这也会帮助我们聆听神的话语，明白哈该书的意思。那么在哈该的第一个神谕，也就是一章一到十五节，他要让神的子民明白他们所处的时候是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为什么耶和华让他们建造他的殿宇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先花一些时间来了解 神的殿在整个拯救的历史当中的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要了解哈该书，我们一定要了解圣殿在神的大计划的重要性。你们是中国人，对你们来说故宫可以说是你们国家的一种圣地，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一种中心。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而且用圣经的眼来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圣殿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建筑。那圣殿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其实这是因为圣殿是神居住的建筑，是神的住所。既然以色列是神的子民，耶和华神的选民，那么耶和华住的地方肯定特别的重要。其实神自古以来的计划是要跟他的子民同住，跟他们享受亲密的关系。原来在伊甸园，神是这样与他的子民同住，但是因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他的话语，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他们无法与神同住，享受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但是神赐给了应许，应许了他要救赎一个子民，然后再一次与 他的子民这个子民同住。他就为自己救赎了以色列他的子民，借着羔羊的宝血让他们出埃及，赐给他们摩西律法的约，然后再一次跟他们同住。怎么跟他们同住呢？首先在旷野里，是在帐幕里与他们同住，然后在他们带领他们进入迦南 那个应许的之地之后，他就让他们为他建造一个圣殿，为的是要跟他们同住。但是因为以色列他的子民多年来不断的违背神，接着摩西立下的约定，崇拜了偶像，神就照着摩西约的应许咒诅了他们。正如他在摩西约所应许的，他差派了巴比伦帝国将他的子民流放到巴比伦。原来神的子民亚当和夏娃被赶出，然后以色列又被赶出，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而且神的殿宇也被拆毁了，神也离开了他的殿宇，不再跟他的子民同住。正如当中的时间线所记载的那样，这是在公元前586年所发生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照着他的先知所预言的，不过他的先知也预言了，在他的子民被掳了70年之后，神就会兴起一个君王名叫古列，命令他们从被掳回归耶路撒冷。然后正如先知的预言，在公元前538年，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君王古列。其实这可能是大家不是那么频繁的去查的圣经的一个部分。我估计大家对创世和出埃及记比较熟悉，可能对新约比较熟悉，但是一旦到圣经的中间，关于被掳这个历史并且回归，可能大家没那么熟悉。还好感谢神，哈该会帮助我们更熟悉这段历史。那么我相信，因为你们都是非常好的学生，你们都会照着我发的群众的信息提前阅读以斯拉记这本书1-6章，为的 是去掌握这个哈该书的背景。但是既然我们可能会忘记，我知道你们已经读了，但是我会提醒你们，在以斯拉记第1章，我们可以读古列王就是照着 先知所说的预言，啊，不是预言，吩咐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吩咐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的历史，神的殿。他要让神的子民重建神的殿，为了能够再一次实现，就是神要让他们这样做，为了再一次让他们实现他自古以来的计划，就是要让他的子民跟他一起同住。所以神的子民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了。以斯拉记这本书记载了他们的回归，也记载了他们立定圣殿的根基，这是公元前530年所发生的。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以斯拉记记载了犹大的敌人干扰了他们，干扰了他们的重建的施工。因为敌人的干扰，以斯拉记4:2-4就说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力武在位的第二年。那么大力武在位的第二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以斯拉记5记载了，这是哈该和撒加利亚开始讲到的时候，通过这两个先知的鼓励和劝勉，神的子民就重新开始建造神的殿的施工。那么哈该的讲道怎么那么厉害，可以 让他的子民重新开始这样的重建的施工呢？让我们直接去查考哈该书的第一章，我们会发现在1:1，就是说在大力武第二年，然后就让我们听到哈该书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朗读1-4。大力武王，就是哈该书1-4。大力武王第二年，所以哈该的讲道，哈该的信息就是要让神的子民建造他的殿。那他怎么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要看第一个神谕。那耶和华接着哈该说的话是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大家是不是刚刚看到是一种责备。神兴起了古列王，让他的子民，然后古列王吩咐他的子民回归耶路撒冷，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为了建造神的殿。所以神的子民应该非常明白他们最主要的人物是什么。但是第9说他们为自己的房屋奔驰，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第4说他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他们的房子很奢侈。但是神的房子呢？神的殿宇呢？它仍然荒废。某些犹太人的房子很奢侈，很优雅，很舒服，但是神的房子却被他们忽视了，这是为什么呢？看起来他们硬着自己的心，他们知道他们回归就是为了建造神的圣殿，为了敬拜他，但是他们放弃了神的事，他们就开始投身于自己的事。那么耶和华神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回转，再一次投身于他的施工呢？正如我们第2标题写的，神又让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在1:5-6，神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子多 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神的子民的情况很可怜。然后从九到十一节，我们就再一次看到，虽然他们期望丰收，但是他们才得到欠收，他们也遭遇干旱。为什么神的子民那么辛苦呢？在一章九节的后半部分，耶和华神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废，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和他的施工放在首位，所以神就做了什么？神就咒诅了他们。其实他们仍然，如果要理解这样的神这样的行动，我们一定要理解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我们是借着神的恩典，是在一个新约之下，但是他们是在摩西的旧约之下。按照摩西律法的约，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被赐福。但是如果他们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受到咒诅，他们会遭遇咒诅，神会咒诅他们。如果我们仔细查考摩西的律法的话，特别是申命记，我相信正在读圣经纵览的已经看过申命记的后边的咒诅和赐福吧，已经看过，所以你们已经知道，已经看过神应许了，如果神的子民没有遵守他的话语，他的命令，他就会咒诅他们，而且他们所经过的咒诅就是照着申命记的那些咒诅，贫穷、饥饿、干旱。耶和华借着哈该的信息是，因为你没有顺服我，建造我的殿，我就照着我在摩西律法的应许咒诅了你们。所以神吩咐他们反省自己的行为，他希望这可以作为一个强烈的动机，让他们悔改，重新顺服他，投身于建造的神的殿的施工。我们现在临到了当章的第三个点，要建造神的殿。在一章八节，耶和华吩咐了他们，让我们一起朗读一章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材，他们原来投身于自己的事情，建造自己的房屋，但是神借着哈该的信息是让他们上山去木材，建造他的殿，给他带来喜悦和荣耀。他们这样的信息做出了，对这样的信息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一章十二节让我们明白，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不管是所罗巴伯，还是约书亚，还是所有与圣的子民，他们都听从了神借着哈该的话语。第十二节的后半部分说，众民在耶和华面前都存着敬畏的心。他们采取了这样的敬畏的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咒诅他们，但是神在一章十三节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了神对他们的态度改变了，因为他们开始听从，神就说，接着哈该就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然后在十四节，我们看到了神与他们同在的结果，他激发了他们的心，使他们信工建造神的殿。 所以我们看到了哈该的信息并不是徒然无功的。神的子民原来是把建造自己的房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但是在理解了哈该的信息之后，他们悔改了，重新投身于神的施工。那我们可能又在想，这一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一切跟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一个很明显的出发点是求神将同样的一颗敬畏他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听从他的话语。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听从这段经文呢？对这段经文的恰当的回应，是不是投身于装修 St. Peter's 这个楼，让神通过他得到喜乐和荣耀？看起来有很多可以装修的那个老虎需要，不是老狮子需要一个，有很多装修的地方可以做，是不是？今年也确实会有一些装修的施工。那这是不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回应？而且这一咒诅呢，我们是不是要反省自己的生活来思考，神是不是在咒诅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对这段经文做出什么回应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在回应这个标题之下有一个图片，让我们待会我们会照着这个图片来思考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应用。这个图片提醒我们关于两个必不可少的理解旧约的原则。首先，他提醒我们，我们首先要借着原先的读者来思考原来的作者对原先的听众的信息是什么，才开始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比如说啊，神咒诅了他们，他应该也在咒诅我们，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的学习的那个生机很差，是不是神在咒诅我们？不不不不，我们要首先思考神对他们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原则，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中间有一个从他们到我们有一个十字架。我们也要思考，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既然耶稣来了，道成为肉身，然后又死了又复活又升天，那这个让我们怎么重新思考这个信息，怎么理解旧约的信息。我们现在会用这两个原则来思考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关系。正如他们要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同样的我们也要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言而喻的是，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在哈该的时代，神的子民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且因为他们停止了建造的施工，神就咒诅了他们，照着摩西约的咒诅。但是感谢赞美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开创了新的恩典的时代。因为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都配得受到神的咒诅，都配得死亡。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他吸收了死亡的咒诅，让所有信靠他的人可以逃离神的咒诅，得到神的赐福，得到永生。还好在这个单章上有一个大有喜乐，其实这是 Tom 讲到好几个礼拜所留下来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现在使用它，感谢主。我们应该大有喜乐，我们不要，如果这里有人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要怕神的咒诅。耶稣替我们被咒诅，我们就可以接受神的赐福， 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就可以受到生命，感谢神。那么在这个新的时代，神的殿在哪里呢？还好我们已经听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所写的，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的，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是什么？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活就是活泼的活，石就是石头的石。神的新的圣殿是由基督徒，来到耶稣的面前的基督徒所组成的，他们是活石，而且他们被建造成为物质的，不是物质，是灵宫。 St. Peter 这个楼就是一个楼而已，但是神的殿在哪里？神的殿在我们当中，是所有信靠耶稣的活石。你信了耶稣吗？你就是神的殿。你信了耶稣基督吗？你就是神的活石。你有没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那你现在是神的住所，神借着他的灵住在你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是不是？作为神在地上所住居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神自古以来的计划已经被完成，借着耶稣基督，神现在住在信靠他的人的当中。现在就是主耶稣基督建造他的有万国的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殿的时代，并且耶稣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做活石，做他圣殿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要参与建造神的殿的事工。原来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证明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让我们不要像他们浪费时间在不切合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活动上，让我们明白现在是建造神的殿的时候，现在主耶稣基督在建立一个荣耀的，来由万国的信徒组成的荣耀的圣殿。现在他吩咐我们投身于建造神的殿的施工。至于明白所处的时代这个概念，我们都很熟悉，学生很清楚，到面临考试的时候，如果浪费时间玩手机，恐怕最终的结果很糟糕。商人也很明白，一旦 面对一个赚钱的机会，要趁这个机会，要不然就会失去这个机会。我们也要趁这个时候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通过十万名成为他的门徒，建造他的殿。那么这会引发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把建造神的殿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优先的位置？让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第二个标题，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这个新年的开始是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候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耶和华神让他的子民反省他们有没有投身于自己的事的结果，然后列下来了一系列的咒诅。他这样做是为了赐给他们一个强烈的动机来顺服他，来悔改，听从他的话语，建造他的殿。这就是摩西的约的方式，你顺服我，我就会赐福给你，你违背我，你因为违背了我， 我咒诅了你们，但是你开始顺服我，我就会赐福给你。但是我们不是在这个摩西的约之下，我们是基督徒， 新约的安排截然不同。按照新约的安排，我们的建造神的殿的动机应该来自不同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动机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耶稣为我们受到咒诅，我们是带着充满感恩的心愿意投入他的施工。我们不是奴仆服侍我们的主人，因为怕受到惩罚，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因为明白他替我们受到惩罚，拯救了我们，并且又复活了，作为我们的主，我们就要敬畏和听从他，并且带着充满感恩的心来顺服他。所以让我们来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有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对耶稣的爱。在第九节，哈该说神的子民放弃神的事工，是由于他们为自己的房屋奔驰。让我们反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在哪些方面为自己的事情奔驰，有哪些事情是让我们放弃神的事工，让我们优先追求自己的事情。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意识到并且悔改。神接着哈该说，你们要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神的子民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好像珍惜的是自己的喜悦，自己的荣耀。让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并且求神帮助我们考虑，我们珍惜的是神的喜悦，神的荣耀，还是自己的喜悦，自己的荣耀。我们用苗条的身体，脸艺的肌肉，学习和事业的成功，都会让我们在别人的眼里得到一种荣耀。但是如果反省，这些荣耀都是暂时的、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身体会腐烂，人家很快就会忘记我们的学习和事业的成就。但是神的殿是永恒的，而且是充满荣耀的，是圣洁的，并且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确实荣耀的。所以让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让我们放弃我们的小荣耀，让我们悔改，重新投身于建造神的永恒殿的施工。这样我们会给神带来喜悦，这样我们自己也会得到真正的、深刻的、长存的喜悦。那么我们悔改决定投身于建造神的殿的施工，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为了考虑这个问题，让我们跟世人的信念、决心做比较。世人立下的 flag， 世人的信念、决心，是为了让自己得荣耀，让别人觉得他们很棒。我们的决心，应该是为了让神得荣耀，让别人觉得我们的神很棒。在世人制定信念的决心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思考如何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以便能够获得更荣耀的、更繁荣的未来。在我们制定信念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考虑如何跟我们的神建立更好的关系，也就是掌管我们的未来的神？世人可能会下决心在新的一年读更多的书，以便能够增加他们的知识。我们有没有思考如何用信念的来安排我们的灵修时间，更好的来读经祷告，以便能够更好认识我们的神？ 十一月份的退休会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重新来读神的话语？是不是我估计我们是不是很多人做了一些决心，花更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继续照着那些决心继续去读，继续去学习？也许我们需要再一次去开始读神的话语。既然我们是神的殿的一部分，我们首先建造自己的属灵的灵命肯定很重要，然后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建造别人。世人会下决心在这个新年关心他们的身体，开始减肥，开始健身，我们有没有下决心多关心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殿？如果我们自己的身体很壮很苗条很健康，但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关心基督的身体，这是不是很离谱？让我们思考怎么建造基督的身体，怎么鼓励我们，比如说我们 IGG 组里 的弟兄姐妹，怎么更好的为查经预习，怎么可以为弟兄姐妹养成祷告的习惯。世人会制定学习和工作的目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制定自己的大学和职场的目标？比如说为一两个同学或者同事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他们面前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并且求神将传福音的机会赐给我们。世人会在新的一年里思考一些长期的目标和计划，长期的。你有没有开始做一些长期的计划，来思考如何最好使用你的生命来建造神的殿？我在圣诞节读了，圣诞节的假期当中读了一个中国教会的历史。200多年前，你知道吗？有一个传教士，名字叫 Robert Morrison。去了广州，是第一个新教的传教士。以前有过天主教的传教士，他是第一个新教的传教士。在他去那边，没有任何基督徒。他很辛苦，而且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10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人 Morrison 他写了中英词典，他也翻译了中文圣经，他立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为了让在他之后的传教士可以继续建立，继续传福音。现在在200年之后，我们都知道现在有8000万个基督徒在中国。在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继续为福音之家祷告，求神激发我们的心，兴起一个传教士，去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民族。你有没有可能做一个 Robert Morrison， 去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用传福音的方式建造神的殿，使神得到喜悦和荣耀？让我们用这个新年的开始来思考如何用我们的生命来建造神的殿。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趁这个机会来反省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这是神建造他的殿的时候，让我们下决心投身于这个施工。当先知哈该的听众悔改听从他的时候，神应许了我与你们同在，也激发了他们的心去开始这个施工。我们的主耶稣也应许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愿他激发我们的心，热心的参与 这个建造神的殿的施工。这个时代的终结一定会来，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让所有信靠他的人永远住在新天新地的圣殿里。但是在耶稣再来之前，让我们优先投身于建造神的殿的施工。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耶稣基督建造有万国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圣殿。我们也感谢你吩咐我们投身于这个建造殿的施工。我们请求你将一颗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悔改，重新投身于这个施工。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请你激发我们的心，让我们思考如何最好建造我们自己，如何最好建造弟兄姐妹，如何最好给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传福音，让他们可以成为圣殿的活石，享受与你同住带来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